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今天与你继续分享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让我们来看第八讲，基督徒要做十一奉献吗？这是个提问。许多基督徒的心中都有这种想法，因为不清楚圣经新约部分呢，也没有专门讲到十一奉献，而有些人是不愿意做，找出种种理由。那我们要看一下圣经的教导，看一下主耶稣的教训，有没有讲到基督徒要做十一奉献呢？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从马太福音书当中呢选两段。第一段是在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书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马太福音书五章六章七章呢，被称为登山宝训，是主耶稣专门教导门徒如何超越旧约律法，成全旧约律法。我们讲的旧约律法，好像在主耶稣这句话当中两次讲的成全，好像不成全，是怎么回事呢？并不是律法本身，而是执行律法的人，他们专注了一些行为上的表现。啊，我守安息日了，我进食祷告了，我做十一奉献了，我施舍穷人了，我常常读经祷告，一周我进食一次，其他就不要再做了。心中有诡诈，有奸淫的想法，只要我没有这个奸淫的行为的话，就没事儿。如果你看一下登山宝训，主耶稣讲到，你看到那个女子心中就想与她行奸淫的时候，这就是犯罪了。当你心中有记恨的时候，就是杀人了。在旧约律法当中，好像只是看我们的行为，那么怎么成全呢？实际上是从我们内心成全的，就是主耶稣用他的真理和生命配合圣灵的动工，使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的心灵被圣洁了，这样我们就不再违反律法了。不仅是行为上不违反，心当中也充满了神的公义、怜悯、信实、慈爱，充满了神的圣洁。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律法是不能废去的，十一奉献是先知的教导，也不能废去。而主耶稣讲到，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的义包括什么呢？就刚才讲到的，遵守律法，在行为上遵守律法，做十一奉献，守安息日，施舍穷人，这些看得见的，让人看得见的事情。胜于他们是等于什么呢？就说你们要在各个方面要胜于他们，他们心中不够啊，他们心中不圣洁，他们做的十一奉献这些你们要超过他们，做的更多。我们在下面继续讲解怎么胜于他们，超过法利赛人和文士呢？马太福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的。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看怎么超越呢？他们只是注重行为上一些仪式做到了，但是他们心中没有神的公义。公义代表什么？代表真理，代表判断上的正确不正确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书二十三章，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警告，警告指出他们的罪，充满了神的爱。那里没有一个好像没有写到神的慈爱，但是充满了神的慈爱，神警告他们就是要拯救他们，他没有怜悯， 他们看着施舍穷人，啊，跟你穷我给你点吃的，但是他们心里没有真正的怜悯，到那种拿出自己的财产来帮助穷人，他只是拿出一点点。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信心和行为的结合。表里如一，不论场合都保持如一的信靠神，那种追求圣洁，他们没有。他们只是用行为仪式表现，我守安息日了，我学圣经了，我很熟悉，我祷告了。所以神讲的公义、信实、怜悯，他没有行。这里还包括怜悯，还包括神的爱。他经常指出这文士、法利赛人缺少神的爱，他们很吝啬金钱，他们能做十分之一，但是再多做一点，他们很难。主耶稣给人们挑战，往往是超过十分之一。所以这有一句话很重要，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这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刚才讲的公义、怜悯、信实，这属于神的品格，生命的品格，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对门徒的教训，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当中包括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指的是一奉献。他不是说你们只要有公义、怜悯、信实的话，十分之一无所谓了，没有。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今天我们如果看一下主耶稣的教训，我们发觉主耶稣对旧约律法当中只专注了一些提纲挈领的一些关键的，比如说律法的总纲，这些教训九约三十九卷书、新约二十七卷书怎么结合起来，将这些主耶稣的教训承前启后，把它核心给整个人类的救恩的启示、天国的奥秘讲出来呢？关键在于耶稣真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主耶稣没有重复讲解旧约律法的全部教训，没有重复讲解，没有在生命记当中像摩西再申述一遍，没有，而是强调了主内新生命。主内新生命就是对律法总纲的一个真正的总结，达到一新的高度，心灵当中的圣洁的高度。这个真理我们要抓住的话，我们就明白了一切律法了。我们如果有了这种生命，我们就成全了律法。当人们彻底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真理和圣灵的帮助，他们就得到重生的新生命，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能从内心来遵行神的律法和诫命，向着圣洁生命的标杆直跑。所以看到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一个大的区别，旧约时代只是行为上的一些规范，新约时代讲生命的更新，完全是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层次，成全旧约律法。下面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讲一下，基督徒要做十一奉献吗？基督徒要做十一奉献吗？第一，看主耶稣怎么教导的。主耶稣所教导的祭献奉献是超越十一奉献的。马可福音书12章41到44节，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些养生的都投上了。在这里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和前面刚才主题经文讲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当主耶稣用这种话、这种口吻说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很强的一种命令式。你看整个四部福音书，我实实在在的说，我告诉你，我说，我实在告诉你，他主用这种第一人称的时候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个命令啊。我是什么意思？我代表神性。当犹大带着这些官兵来在格里马逊抓耶稣的时候，他不是你是拿撒勒耶稣吗？耶稣说我是。第一次说的全部仰翻到地，很大的力量啊。我是带有神性的我。摩西曾经问过神，你的名叫什么？我是我所是，我就是我是。或者中文翻译叫做自由拥有的神。所以神用我说出来的时候，是带有强烈的天国的震撼的权柄。我们要听，这是诫命。在这一段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看人们怎样做奉献的，他对着银库坐着，我相信不仅这一次，他可能常常是这样，只不过这一次就足够了。耶稣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其实耶稣躺在一边睡觉都知道人奉献多少，根本不用看，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他这里看是要让门徒明白他们的主专注这件事情。那么这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这些钱 在这里讲入门是若干钱，实际上它是很多的钱，一大袋子，砰当的一声。那么这个寡妇连个小钱，可连个响声都出不来。谁投的多呢？今天在教会有些人捐的很多啊，那些牧师传道人可能觉得，哎呀，这是我们的金主啊，好像谁奉献越多，好谁贡献大似的。在耶稣的眼里不是这样的，他看你这些钱投在这儿，你没有告诉耶稣多少，耶稣都知道，你家里有多少，耶稣也知道。所以耶稣说，因为他们都是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这穷寡妇不足，他是最后两个小钱了，投在里面，他是多大的信心呢？不要讲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太低了，主耶稣他讲个更高的最高标准，就耶稣为门徒做今天奉献树立一个最高标准，就是完全的奉献，信心的奉献。你信心不断增长，你奉献越来越多。我会在这个系列专题的一讲当中呢，专门讲信心的奉献。在这里呢，我们强调，因此十一奉献只是基督徒奉献金钱的最低标准，旧约时代能做到了，我们要超越他们，我们理当要做到，要通过在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增加信心，超过他们，更新生命，增加信心，来做更多的金钱奉献。当我们明白了耶稣在教的门徒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这个教训当中呢，他没有重复法利赛的义究竟是什么。请我们仔细看这福音书，为什么我们讲专题呢？专题是一个大拼图，是把所有相关的经文搁到一起。如果你看主耶稣举个故事讲解，一个法利赛人到圣殿祷告，一个税吏祷告，你看看他的祷告的词是什么，当然是表明他的义。那个义什么，你仔细打开看一看，在路加福音书当中，这里就不多讲。其中一个义，法利赛人包括做十一奉献，耶稣说超过他们，穷寡妇超过了，打破香膏的玛利亚超过了，被神拯救的撒该超过了，还有主耶稣提出的挑战一些啊，那些来求永生的人。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主耶稣的教导时，他不是在重复过去什么做的什么，而是讲到了更高的标准，是那些人做不到的，法利赛人文士做不到的标准，给门徒摆在面前，是个信心的挑战，来挑战门徒的信心。十一奉献是必须做的，是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或者讲最低的标准。那我们看第二方面，信徒否认和回避十一奉献的教训，其那些想法和信心表现如何呢？他们有各种理由，他们或者是否认，直接否认不需要了，或者是不要听不要讲，回避十一奉献教训。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他们以十一奉献的诫命属于旧约律法，而提出在新约时代基督徒与犹太教徒的区别啊。犹太教徒守安息日，今天我们不守安息日了，犹太教徒做十一奉献，今天我们也不用做十一奉献了，犹太教徒有新割礼，我们也不用新割礼了，犹太教徒啊，献祭啊，牵牛羊，我们也不用了。但是每一条里头，你都可以看到新约的影子。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安息，当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安息日，天天都可以守安息日，在活在主耶稣里，就是活在神的安息当中。我再说一遍，活在主耶稣里，就是活在安息当中，天天都是安息日。那么十一奉献理当的，这是旧约律法不能废去的。其次，我们看一下，他们觉得十一奉献的金额太多了，舍不得。特别是我们华人喜欢积财宝，挣钱不容易啊，辛辛苦苦，怎么能给奉献呢？我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的孩子，为今后的享乐预备钱财，他不愿意奉献。再有，他们爱世界和享乐的攀比，看看周围人，他们在怎么样享乐，怎么样玩，怎么样支那个积累家业，怎么样啊，享受那些有钱人的生活等等。把金钱往这方面挪的时候，你能还剩下多少给神呢？另外呢，还有信徒以为自己为教会服务做了贡献了，不做十一奉献啊，我在教会参加劳动，我在教会做长老，我在教会教主日学，做了很多，这些都是我的精力啊、时间、才干呢。另外呢，也可以讲我做了一些善事的捐款，给这个灾区啊，或者给那些贫困人捐款了。还有说是我是参加特会，我把这钱用在了参加特会学习基督的特会，去追求属灵的操练，然后是买学习资料、学圣经，甚至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都是花在神的国度了。这都错了，因为在前面一讲当中我讲到了捐款，慈善捐款不等于十一奉献。 如果你不明白，你去听一下第七讲。而在更前面的一讲当中，我讲到了献祭和侍奉不等于是一奉献，所以我们都要做，不论是牧师还是所有的信徒，你都要做你的侍奉啊，我们的这些摆上不能取代是一奉献。所以这些人有了理由以后，就拿一点小钱，当传奉献的时候也放一点，来做做样式而已，来表现一下。这些人不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们只是宗教信徒，没有重生的新生命，没有主内新生命。刚才讲到了，没有主内新生命，他们与主耶稣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仍然受老旧我的掌控，为自我利益活在自我当中。他们参加教会活动，和用嘴表达自己的信仰，是给人看给人听的，也是一种宗教的精神寄托，给自己一种心理的安慰，或者心理的成就，心理的归宿。但是遇到金钱奉献挑战时呢，就暴露了宗教虔诚的化妆，这化妆的仪式里面的那个老旧我暴露了。他们的信仰甚至还不如当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起码文士和法利赛人还做了十一奉献。主耶稣也喜爱他们这些守律法的，但是要挑战他们的生命更新，所以给他们警告。这样的警告今天也是对着我们。那么回顾一下前面的主题经文和两点，耶稣教导金钱奉献高的标准是超越十一奉献的标准，和一些人不做十一奉献的理由之后呢，我们做一个小结。第八讲，基督徒要做十一奉献吗？这一讲的小结是什么呢？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有公义、怜悯和信实这些主内新生命的品格，同时也会做十一奉献。我曾经在重生得救的那个讲座当中的，或者在其他的讲座当中谈到金钱奉献的，我会提到一点，做十一奉献的人不见得都是重生的，像前面提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做十一奉献，你要明白这个关系。所以呢，十一奉献是检验我们信心爱心的基本标准，最低的标准。如果我们这个不做，我们怎么证明自己重生呢？而且当我们就说给自己找借口的时候，我们的爱心信心在哪里呢？我们没有真心爱神，也没有真心相信神。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愿意做十一奉献。而且当我们的信心不断增强，生命不断更新，我们所做的基督奉献要超过十分之一，达到十分之二、十分之三，甚至更多，从而操练我们的信心奉献，向着主耶稣教导的穷寡妇的最高标准全部奉献来一步一步的迈进。对于否认十一奉献或不愿意做十一奉献的基督徒来讲呢，这不是钱的小事，而是生命攸关的大事。他们的信仰证明他们还没有重生得救，但他们却以为自己得救了，而且他们还以不遵行神诫命的自我为主，而沉醉于假得救的信仰中、信念中。这是多么可悲、多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讲金钱奉献不是单单讲金钱奉献，是讲生命的奉献。有没有生命更新？有没有重生得救呢？作为敬畏神的传道人，我们要有责任和勇气向那些呐喊，大声的、激情的挑战他们的信心，喊出了马太福音书七章21节到23节的话语，也是登山宝训第七章，不是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父的旨意就是主耶稣的旨意，主耶稣的旨意在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第十节的后半句讲得很清楚，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这羊就代表信他的人，注意，叫信他的人得生命，信他的人得生命，就是我刚开始信主耶稣了，并没有说代表我们就重生得救了，因为我们开始认识主耶稣，相信主，就当我们达到了真是完全的放下自己，彻底认罪悔改，让主耶稣来更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圣灵的洗。但是我们第一步需要认识主耶稣，宣告他是神。所以主耶稣是找那些迷失的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其他的犹太人，让他们当中的人能够顺服主、顺服圣灵的工作得救。主耶稣最后在差遣圣灵的时候，是五旬节，有100多人得救了。之后讲到这3000人得救了，大多数我相信都是迷失的羊，都是以色列人，叫羊得生命，得得更丰盛。神的旨意就是让信他的人，就是在教会当中口称主耶稣为主信他的人重生得救。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吗？顺服神吗？神不强迫， 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做选择。做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可以，在教会中享乐宗教俱乐部可以，你做各种选择可以，脚踩两只船，一只踩的宗教船，一只踩的享乐世界船上可以。到神的最后审判的时候，不是我们任何人做选择了，是神来选择我们。他早就把我们的生命看透了，我们生命有没有重生早就在他的生命册上了，那时候就晚了。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敬畏神的真道，追求主耶稣的道路真理生命。感谢你的收听，能够坚持收听完这一讲，而不是逃避神的话语的扎心。我相信你是愿意听神的声音，愿接受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也期待你的批评指正，也愿你将我们的挑战的经文信息，甚至是这篇视频也好，语音也好，传过去，传给其他的人，让他们来收听到，好不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时空，期待着你的祷告，期待着你今天奉献，期待你一起我们一起呐喊传福音，来更多的在教会当中迷失的羊能听到主的真道，真正认罪悔改，在耶稣真理和的圣灵帮助下得到重生的新生命，来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来在主耶稣的结果将来荣耀神，与神去添加享受他的荣耀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讲如此扎心的道，如此的挑战，如此的命令，说我们不要追求旧约的这些信徒只是行为上那些仪式上的表现，而是真正心灵的悔改，真正让你圣灵扎心，接受圣灵的喜，得到重生的新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带领人信主已经是难上加难了，让这些自以为得救沉迷在宗教精神基督当中人在悔改，再一次放下老我。主，我们知道这是难上加难的更难的事情。主，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你真理的宝剑圣灵的动工大大的感动那些愿意悔改的人。主，我们知道你是在敲门，不断的敲门。主啊，我们愿意那些人顺服你，打开他们的心门接纳你。主，我也求你祝福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这个小小的事工虽然小，主，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逃离喜悦的，将你纯全的真理，将你的全备的耶稣真理加力量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出入平安，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圣灵的火，加上勇气讲解你真道，带领更多的基督徒认罪悔改，成为你的忠心的仆人，来跟随你，效法你的样式，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